的那个生气，对不对？在引发愤怒哈，气的那个脸色都变了，而且变到让上帝都看出来。上帝就跟他同说：“那你干嘛生气？啊，如果气就好，为什么气成那个样？”那我们从今天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讲。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对吗？第六节开始讲。上帝向该隐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发怒？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气成那个样子？为什么生气到脸色都变？好，那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叫 rhetorical question 啊。我在上个礼拜所讲到的时候，有稍微提了一下哈。rhetorical 就是修辞的啊，这是古代希腊人他们去学校念书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语言的技巧，就是你怎么样把文字弄在一起，可以说服别人，可以表达自己表达的很好。那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说，问题本身是修辞的，所以他不是要问，他是要以问来表达一个想法。所以问只是那个表面上。那我觉得耶和华在这里对该隐这个问题是属于 rhetorical question 啊，因为他如果是上帝，他不需要问该隐说你为什么生气？他是上帝，他应该知道该隐为什么生气，对不对？不然他就不叫上帝。所以他不是说不知道，要问上帝说：“哎，要问该隐说，哎，你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好。”不是，他是要该隐，因为这个问题可以想想自己，因为我为什么生气？就是说，该隐可以问自己说：“我生气的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动机在哪里？”那第二个问题，难道可以气到这个样子吗？这个事情那么严重吗？你为什么气到脸色都变了？那第一个是生气的理由，第二个是生气的程度。那上帝呢，要跟该隐对话，先用两个问题开始。即使他是要教该隐一个东西，告诉他说：“你若行得好，你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他后面是上帝要讲的，可是他用一个问题开始哈。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跑来找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不是也是问题？说你在哪里？有没有？上帝怎么会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因为他有带 X 光机啊，你不知道吗？他一照就知道亚当在哪里。他说：“你在那里，给我滚出来！”可以这样子讲啊。上帝先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就让亚当有机会自己来面对自己为什么要需要躲起来，躲到上帝要问说你在哪里。这是一个相当比较我们叫 soft approach， 比较柔软的一个接触。你碰到一个在负面情绪的人，或是一个做错事情的人，如果你直截了当的跟他谈他所做的不对的事或是负面的情绪，常常反应是很激烈。如果你用比较迂回的用问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指出他的错误的话，那有可能会缓和。当然这次上帝没有很成功。上帝虽然很客气的用问的方法，该隐好像既没有讲，我们看怎么后面的结果，该隐没有回头，也没有去反省事情，说为什么我今天气成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叫亚威，所以我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就翻成耶威，就是从希伯来文直接音译哦。中文的翻译是亚欧吧，那是另外一个音译哈，所以翻耶和华。我说耶威的双问句是给予该隐反攻自省的机会。好，那后面括号写了一点小小的字，就是说到底上帝处罚亚当夏娃，把他赶出伊甸园，本来就在东边，耶和华在东边设了一个伊甸园，现在要赶到伊甸园的东边，不要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那么 上帝是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人跟上帝是亲近的，现在就是被赶离开上帝的面。那么在伊甸园外面，上帝在不在那里？在还是不在？在呀、啊，哦，所以这个就很好玩，就是说，人跟上帝同在有两种同在，有一种同在是跟上帝很亲近，那个我们叫做伊甸园的同在；有一种同在是上帝同在，可是那个关系已经失掉那个亲近的感觉，但是其实上帝在那里还是在那里，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他把人赶到哪里去，上帝都在那边嘛，对不对？如果他是上帝的话。那可是那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本来在伊甸园是随时跟神都很亲近，现在好像要抓一只鸡啊，还是抓一只羊啊，还要弄点东西才可以到上帝面前。你们看到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他们两个儿子想要来找上帝，他们要献祭，还要拿素祭啊，要拿什么平安祭啊，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跟神之间不像伊甸园里面很轻松松，不需要带什么礼物啊，对不对？就直接要跟上帝讲话就讲话，现在需要像带一点什么东西来。我讲过那个素祭是感恩嘛，我们叫丰年祭，就是我们努力，我们有收成，我们谢谢上帝风调雨顺，我们今天可以有收成，这是第一个，我们带感恩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那个羊亚伯献的那个是赎罪祭，那个是说对不起啊，所以一个是说谢谢，一个是说对不起了，我昨天是我太太老婆讲话太大声，我做一些事情不太好，现在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啊、抱歉抱歉、哦、请你看在这一只医生的面上，还是让我可以跟你讲话。所以一个是赎罪，那一个是感恩嘛。那我认为说感恩也好，赎罪也好，就是人要到上帝面前来的一个态度，这样就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那我不认为说感恩上帝就不要，上帝只要你认罪、哦、那有的人是以为那个该隐献的不对，好、哦，那个亚伯献的才对，所以他才被拒绝。我觉得不是这样，那是我的解释哈。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弟兄说，可是那个字，就罪就在门前，就是罪在这里。上帝跟该隐说，你要小心哦，你这么气哈、哦，你可能会犯罪啊。如果你犯了罪哈、哦，罪就伏在门前，他要恋慕你，你要制服他，对不对？那个字我回去查的，的确没有错。那个字有两个意思，那个希伯来字有一个意思是罪，一个意思是赎罪，赎罪记。那希伯来文是有两个意思。好，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两个意思到底通不通？都有一点通啦，所以你可以选择要哪一个。就是说，现在不是该隐跟亚伯都拿着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来献祭哈？一个是感恩，一个是道歉赎罪。好，那个感恩的祭，上帝不要嘛，不知道怎么表现，上帝就说我不要，我不要吃，我不要你，好不理他，所以该隐就不高兴嘛。为什么我一样，诚意的拿来放在你面前，为什么你偏心，你不要他的，不要我的？那在那边气的脸都变成，上帝跟他说，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气成那个样子？然后说，如果你做的不好，因为刚才不是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上帝不是跟他讲吗？啊，你若行的不好，上帝跟他说，如果你做的不对的话，你的弟弟献的那个赎罪祭还在那里啊，那你就拿赎罪祭来，那我也可以接受。就是要把它解释说，那个罪不是罪，罪是赎罪祭，所以等于上帝也给该隐一条路可以走。你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吗？就是说，虽然你献这个我不要，但是你如果做得好，我这个要；你如果做得不好，那个赎罪祭也是给你一个可能性，可以来接近你的。所以做不好的人，上帝也不是说我都不要，但是你要借着赎罪祭来接近你的嘛。好，所以这个解释是把那个罪就伏在门前，解释成说，在你门前就有一个赎罪祭，你为什么不会就拿那个来？因为你行得不好，不是吗？行得不好不是永不录用，你经过一个过程还是要你的。那这是从赎罪的角度来解释可以通，可是再下去那个就比较难免。那为什么我就不接受这个？因为下面说，那如果那个是赎罪祭，他要恋慕你，你要制服他，那么那个他是赎罪祭的话，就没有理由为什么我要去制服那个赎罪祭呢？好、哦，如果解释说那个是罪，不是赎罪祭，那么这里就是另外一个解释了。那个罪的意思不是要替你赎罪，那个罪的意思是要你的命， 那是另外一个解释，所以我接受的是后者这个解释。那这个解释呢，就让我们了解说，我们跟贵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哈。贵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如说我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好，那么我是主体哦，我是主动的，我犯一个错，那这个错是我做出来的事情，这个错会影响我吗？还是他只是我做了一件事情？那圣经这样讲好像，那你做了一件错事以后，那个错事本身会产生对你一个负面的影响的力量，它变成是一个火的东西，你知道吗？它不是一个你做过的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仔细看圣经啊，他说，你若行得好，你不蒙悦纳，对不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你每天的生活做得很好，你礼拜天来祷告，上帝很高兴，对不对？每天乖乖的过生活，到礼拜天来礼拜堂做礼拜，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每天当中有做不好的事情，你就要小心。这个问题不只是你的献祭不蒙悦纳，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在后面。所以神在这边是跟该隐有一个很善意的警告，他提醒他，你的问题不是这么小，不是只有说我随便问问，然后到礼拜天来，上帝就要，上帝不要你的目的是告诉你说，最后还有麻烦，因为那个罪不会乖乖的只有在那边，他会回过头来会吃掉你的。他说罪就伏在门口，他要恋慕你，所以当人开始犯罪以后，这个罪跟人会产生一个互动，这个罪对这个会有影响。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错再错，你听过吗？这个很奇怪哈、哦，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那个不对的事情呢，会逼着你在做第二个不对的事情，然后小错呢会变成大错，除非你把那个错对付掉。他说你要制服他，你没有把他对付掉，他不会乖乖在那边，他会把你越台湾那方猪笼猪爪开的话，就是越搞越糟糕。嗯，你听过那个卡奴吗？韩屋开始都是骗一点点钱，你知道吗？很少会开始就骗一大堆啊，一屁股债没有。我不知道立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开始的，我不知道。立爸知道吗？我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么多吗？多少亿吗？是那么可怕吗？还是开始只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然后就嘎，你知道嘎吗？就是一。你开始没有注意好你的经济的服务，一直欠一点点，可是为了那一点点，因为利息很可怕，不是吗？20%啊，20%利息，好、哦，为了那一点点，你只好再去请一张卡，因为开始他鼓励你嘛，第一个月不必利息什么，你就用那一张卡来还这一张的利息。可是这个一还下去，这边的那个债就多一点，好，你再拿一张来，但就越差越厉害。那其实经济还是小问题啊，那个习惯那个问题才大。那个我们叫瘾，那个瘾就可怕。人第一次做了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事情，后来人就被这个不好的事情所掌控，变成不得不做。嗯，英文叫 hook， 你钓过鱼吗？有没有注意研究那个鱼钩？那个鱼钩是很厉害的，叫 hook 哈，上钩啦，叫上钩，鱼上钩哈。那、啊、当然鱼一定给你一点甜头嘛，有一只蚯蚓还是什么东西，它不会钩子给你看，它一定包的好吃的，这里面有一个钩啊。可是那个钩不是这样哦，钩不是这样，钩呢还有一个这个，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你知道鱼钩吗？那个就导致哈，豆高呀、啊。那你一旦吃到那个东西，还是该死啊？为什么该死呢？因为痛，那个东西很尖嘛，所以你吞进去很痛，因为前面那个尖会刺你嘛。啊，你吐出来也吐不出来，因为它有一个刺是逆向，你知道吗？所以你的进退为难，通过那种情形吗？就是说要吃也不是，要吐也吐不出来，因为吐出来那个倒钩啊，那个倒钩跟。正钩一样痛，两个人都来，所以你怎么办？你就被卡在那里，上不得，下不来。你知道，比如说你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啊， 你开始也觉得那个不对的，因为你知道不行，你想回头，就是回不了那个教育，这很奇怪。人大胆的用自己的自由，如果做了一个不正确的决定，很可能那个决定本身会吃掉你的自由。我觉得啊，这一节圣经在讲这个意思，上帝在警告该隐说你要小心，你不要在那边我面子过不去，在那边气得要命。他说那个事情还小，还有个更可怕的事在后面，因为救救不在人，他要吃掉你的。你不要趁他小小的时候就把他捏死的话，你将来会被他吃掉。神警告他，神提醒他，很遗憾的他没有听。因为接下去他就跟亚伯说，到我号公里就让他到外面，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话，结果就是哥哥把弟弟打死。就这样，圣经很快，一句话就把这个故事都描写清楚。可是里面我想有很复杂的那个互动才对。好，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这个，上帝给该隐机会，上帝用问句开始跟该隐对话，上帝给该隐提出一个警告，他以前他提出一个解释，说你今天为什么不蒙悦纳，是因为做得不好，而且还警告他这个不好会影响你，你要小心，不是只有礼拜天不蒙悦纳，可能你自己人都会被这个罪吃掉，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好，所以我的讲义提到说，第四章第七节，耶和华耶威向该隐指出争解的所在。所以上帝不是不知道答案，不是不知道该隐争解的理由，他知道，而且他还讲，他问完以后他就直接跟他讲，他说你若行得好，你不蒙悦纳，如果行得不好呢，那这里我们英文叫做 vicious cycle， 恶性循环，就是越搞越糟越搞越糟，这样越来越过不了身，罪罪伏在门前。好，那这个罪很可怕，我们看一下一个几节圣经，这个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好，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这样说，警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软，对不对？他说寻找可吃的。所以换句话讲，人有两种，有一种是魔鬼可吃的，一种是吃不下去的，这样对吗？魔鬼不是什么都吃，他也挑，我们说柿子挑软的吃。所以当你做错一件事情，你就把自己弄成一个可吃的。上帝跟该隐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要吃你，还要恋慕，因为你已经变成可吃了。你给自己开一个洞，让魔鬼有机会来攻击你，把你吃掉。说怎么让自己不要成为可吃的？有人说，勿以恶小而为之，你听过这句话吗？勿以善小而不为，那在这里就是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警告，就是说我想那个小事情啊，那个一点点一个小法，一个小小的，那个不会就这样，不会就小小的，它会长大，而且魔鬼会甚至会来保护你，要把自己保护好。如果知道不对，就一个都不要做，不要好奇，不要逞强，不要想说没有问题，我撑得住，不会的，这很奇怪。就记得那个瘾，我简单经营会就碰过那种不管什么瘾要让它解掉真的很不容易，我不敢说绝对不，但是不容易。但上了瘾以后那个东西很奇怪，说吗啡啊毒药啊，最近我今天才看到报纸说台湾有那个来一个新的什么毒品，那个叫灭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那个迷幻药，现在 大量的外线不小从那边又跑进来，以前台湾没有，那就是这种可怕。说他吃一下就丢粉，快乐一下，这个东西很奇怪，他就总说有那个钩，就把你钩住。但我们精神做研究，那个跟我们大脑的结构有关系，有些人知道吗？因为那种药会到我们的那个爽快中心，会粘在那里。那它又有一个特点，那种药常常会在它的崛起，就是说，如果我本来吃两颗就会很高兴，下一次要吃两颗半，就是两颗就不够苦，就会觉得不够。那个就是说吞进去很痛，可是不再吞进去不行了，因为那个效果不到，可是要吐出来更痛。那个叫做萎缩心绞，知道吗？那个麻灰要疼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拉肚子，很可怜的。他要熬得过那个，那个就是说那个倒钩，知道吗？你要退也很痛，你要进也很痛，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退就有这个特点，它有吸引力，它给你甜头没有错，可是后面有痛苦跟在后面。那我在准备礼拜天讲到，下个礼拜会讲，这个礼拜是真牧师会讲到，那就准备那个我们爱在下一次要讲的是那个包容，凡事包容。那就查那个希腊文那个叫心，stego，stego。那 stego 呢，就查到一个很好玩的 ，stego 的包容其实就是保护遮盖。我刚才讲到这，我就跟你讲到说，以前恐龙有一只恐龙很会把自己遮盖得很好。那只恐龙我们叫剑龙，剑知道吗？它叫 stegosaurus。它你仔细看那个剑龙的时候，它的背部哈，我们的那个脊椎骨哈，它背部就长两片很硬的那个铁板，好像铁甲武士这样哈。它是从头一直到尾巴，两片这样伸开来，它就是把它自己身体。如果你从上面有一只灰的恐龙要吃它的话，吃不到。那个很硬的，等于好像屋顶把它整个保护，因为它是吃草的，哦，小小的哈，它可能，那它的皮肤也是，好像那个穿山甲，知道吗？就是铜墙铁壁啊，它自己保护的很好。那所以这样说，上帝是宣告该隐说，你要把自己保护的好，不要想去点点的，那个没有关系，因为那个东西一旦给它一个破口，那个就进去，整个一起进，根本挡不住。对，撒旦他只有找可吃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小心自己，不要把自己变成是可吃的。好，如果你是那可吃的，他就不客气哦，他就一下就把你咬了哈。好，再来呢，我们看另外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以弗所书第四章19-15来念，如所书第四章25，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不要说谎哦，小小的谎也要小心哦，因为它会变成大谎哦。个人跟邻舍说实话，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好，这个跟该隐有关系的，该隐不是在生气吗？所以这里圣经怎么说？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还有呢，那个气不要放在嘴巴放太久，对不对？它会出问题哈、哦。不要含气含太久哈、哦，含到日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什么？下面来讲哦，不要给魔鬼什么留地步，让你讲康康的，你知道吗？那什么是给魔鬼留地步？当你让你的生气变成一个犯罪小小的罪的时候，那是魔鬼就进，他可以从那边，我们叫乘虚而入，就进来了。所以。那这个后面就有很多，他说如果从前有偷的不要再偷，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罪对付掉，他说你要制服他，不要被他胜过，被他胜过你就越来越凄惨、哦、总要努力亲手做圣经的事，就可以分解别人。还有讲话手要干净，不要偷，嘴巴也要干净，不要随便讲脏话，要说造就人的话。好，还有呢，后面还要讲一些哈、哦，不要叫圣灵担忧，还有后面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都要死掉，以恩慈来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好，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解释圣经，这又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所讲的，说你若行得好就会蒙会被悦纳，如果你若行得不好，不止不会被悦纳，还有一个麻烦，就是罪就伏在门口，那个不好会等在那边要吃掉你的，你要在他还小的时候你要把他捏死了，就是说趁火还没有烧成大火灾的时候，那个一点点火你要把它捏死，他说你要制服他，或者是他会制服你，这里变成一个 power struggle， 你知道吗？一个权力的斗争，大家在拼看谁赢过谁。那这是我对那一节的解释，也是用那个来解释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不是说这个老婆要恋慕他先生，他先生要管要制服老婆吗？那我用这个比喻，就是那个犯罪以后，连婚姻都变质了。就是互相帮忙，跟你互相想看谁比较厉害，那这样来解释是第四章跟第三章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那个恋慕跟挟制，或是恋慕跟制服，是一个互相对付的一种状态。那罪跟我们也是这样，罪好像变成一个人，知道吗？那个罪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状况，它好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要跟我们对抗，而且它要胜过我们，那我们要小心。那以弗所书就把这个东西的内容讲得比较多，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该隐做什么不对，对不对？整个该隐里面，就是说该隐献祭，亚伯也献祭，上帝就不喜欢该隐，就喜欢亚伯。然后上帝就说：“你若行的不好，那有没有讲那个不好是什么不好？”可是到以弗所书讲到愤怒，讲到不好，他就有比较，保罗就比较啰里啰嗦，就讲了很多啊，讲话要怎么样啊，做事情要怎么样啊，不要欺骗啊，不要偷啦、啊，哦，不要怨恨啊，不要，他就讲比较多所谓不好。是什么？那我们就比较可以的哦。原来这个东西，我们就比较可以来反省自己。如果只有看《创世纪》第四章，那好像是一个大笔这样画了一个图画，把原则告诉你。可是我们念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啊，该隐到底它是哪里不好。那对我来讲，我有什么帮助吗？有什么解释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叫做已经解经哈。我说圣经到头来都是解释的问题哈。创世纪第四章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这里提到该隐就是生气吗？好，生气。那么在这里，上帝不是警告该隐说你要小心，你生气，而且提到变色，可能因为这样你会犯罪。啊，这个警告在创世纪第四章，可是到以弗所书就说生气，但不要犯罪。有没有？生气跟犯罪是有关系的。可能该隐刚开始在献祭以前，他有一些不好，可能是小小的不好。可是现在，因为他不会反省自己，不会把那个小小不好处理掉，他反而是怪上帝、怪亚伯，开始欺摸拜他，开始生气。这个生气就让他见到另外一个危险，因为这个本身可能会交到一个更不好的罪。他自始如此，后来被你杀了，对不对？本来可能是小小的不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后来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不对，把他自己的亲生弟弟把他杀掉了。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就要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该隐呢，听了上帝这样讲话，他没有反省，他也没有改变，他就把他弟弟接到外面去，接到田里面去。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那第七节我想我们解差不多解释这样可以的哈。那第八节呢，就开始事情就演变了，变成行动剧了哈。这个演变很快，该隐跟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两个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然后后面就是耶和华要跟该隐对话，那比如说我们再说，那这句话很简单，该隐跟亚伯就到田间说话，啊，该隐打他弟弟，杀掉他，我们会想知道说，那到底该隐跟他弟弟说什么话？圣经没有。那弟弟有跟他讲什么话吗？这里面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哈。那你可以讲任何事情，说啊，有可能啊，亚伯就劝该隐说，不要生气啦，是怎么样啦？你可以讲，就是以我们仅有限的圣经的一点点资料，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兄弟是怎么对话。那为什么对话到最后该隐要把亚伯杀掉呢？他是存心杀他吗？还是失手杀他？ 还是亚伯就是从小就长了一个什么先天性血管炎在里面不知道，他带领打他一下就刚好破掉，一倒霉。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带领打他，他死了，就这样。刚才看那个新闻说，有一个妈妈去买东西，然后车子没有熄火，然后他小孩子一岁在车上好奇，就在那边翻，哎，就翻到那个，就那个 gear， 就弄到就是会开啊，他小孩子怕，赶快跳下来，说车子撞了，就跳下来刚好车子被压过去，压死在那边。说妈妈。这个应该叫过失吧，对不对？妈妈绝对不会说弄这样，还设计好让他孩子这样压死，不可能这样的。这个叫过失。好，有可能，但你根本不想杀他，而且也不是打得太厉害，打他一下。就不幸，亚伯刚好，有没有碰到那种，就是说，不小心跌倒，刚好碰到那个角落是尖尖的，他就死了，就这种结果就死了。根本不是要杀他，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是失手。我讲过生气的时候力量会直接大，记得吗？就是说我打他，我没有想到说力量那么大，是真的把他打死了，不是不小心打的力量不够大不会死，是刚好跌倒或是怎么样死掉，不是这样，真的打死了，但是不是蓄意，知道吗？失手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早就想好了，这小力量的失误，他这个最糟糕了，这个蓄意谋杀，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讲他的整个过程，只知道说讲话怎么样。讲什么话？为什么会讲到他会打他？气到那个样子，所以本来气到脸色变了，后来气到动手动脚。我们人跟人相处当中就这样，开始是不舒服，后来脸色变了，后来就开始口角骂，骂到受不了的时候就动手，就是这样吗？那后来就受伤，差不多都是这样。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耶稣有一次去那个一个那个接天处上班的人家里面啊，耶稣这个怪哦，我们叫做寒工斋主吧，这样子啊，人家也没有说要请他吃哦，然后他就跑去跟他说，哎，今天晚上你请我吃饭好不好？而且晚上就在你家过夜。刚好那个人是大家都讨论早餐的啊，用他的滥用职权啊，叫他的手，大家都根本不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跑去他，耶稣是很多那个。一眼都想请他吃饭，他都不去，他不跑去那个，那所以那个就觉得很有面子。这个大家都想请他，这个今天主动到我家来，他高兴。然后他就进去他家啦，吃饭啦，睡觉啦。我们今天有讲话吧？很奇怪的是，我们不知道他讲。但是第二天早上醒起来用，那个人居然召开记者招待会，乖呢？因为他召开那个召开记者招待会，然后宣告说。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这个城市的人，然后如果一定有钱，真的是钱家拿不开你，我给他吃水。这样，哇哦，这个天掉下来好消息，一定会问说：欸、耶稣啊，你是昨天跟他讲什么？为什么他变化那么大？对不对？我一定很好奇嘛。中间很多这样的东西，是吧？我就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情，结果这样。可是中间呢，还不讲，就不描述。那也给你一个空间，你就去想，在这里也是一样，对不对？该隐跟亚伯到外面去说话，他就想说话，结果他就想把他打，你知道？说什么？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去猜啦、啊。这个猜呢，要用这个字猜哦，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试着揣摩哦。嗯，看一下圣经，但是这也有给你们看，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那个亚伯可能是讲什么话哈？路加十一章。49节，路加11:49，这是提到亚伯的角色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耶稣讲的，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他用这样子讲，他说：“上帝49节，上帝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儿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好，接下来就把亚伯列进去了。 他说什么创世以来所流什么的血，众先知的血。好，众先知的血，然后说要问在这个世代，那是什么呢？从亚伯，所以亚伯被列在先知的行列。那我们要了解到底什么叫先知，为什么先知要被杀，而且不是杀一个，他说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先知都被杀的。那么先知到底是什么角色？好，那么在旧约有三种人是很重要，必须要上帝给他设立，我们说要抹油齁，要抹油才能够设立的。那这三种人呢，一种叫君王，一个叫祭司，一个叫先知，三个角色齁。那这三个都是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把他从众百姓中找出来，把他抹设立，代表神亲自要祝福这些人，就是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君王我们叫做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他处理的是国家当中社会当中有发生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要维持公义，还有跟外国人事情的时候他要去处理，人家要打你，你要保护你的国家，保护你的国民，还有国家有人很穷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帮助那些穷人，不管是慈爱公义，这是君王的角色。所以君王很重要，这是处理什么人跟人，不管是国内国外，人跟人之间有任何事情，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为了让社会能够大家和平共存，可以永续下去，需要有一个 leader 政治的领袖来做这样的职务。即使到今天也是一样，从古代到今天，不管你是选举出来叫总统，或是你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你可以好好的处理，免得你之间的争执啊，你就是好的一个领袖。那这是神要祝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人神的问题，人就是该隐跟亚伯，当他已经离开伊甸园了，他想要到神的面前来，他发现他不敢，他怕，因为自己不好，所以要献祭才能够到神的面前。那该隐跟亚伯他们就自己拿来，到后来呢就自己都不好意思拿，要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帮我们献祭，那个人就叫祭司，叫费。对，祭司他做的事情是把罪人替罪人献祭，把这个罪的问题做某些处理以后，让这个罪人赶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的一个动作，所以是把神跟人之间的距离把它拉近。如果上帝发现这个人献祭没有错，可是他每天生活不好啊，你这个祭司帮他献祭没有用，就像该隐的 case 的个案一样，对不对？你来献祭，可是你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没有做不好，那你的礼拜天来做礼拜，这样不好。那上帝要跟他讲话，在这里上帝直接跟该隐讲。到后来，人连听上帝的话都不敢听了，怕得要死。上帝要拜托一个人，替他来讲这个话，那个叫先知。所以先知是乌鸦嘴，这样懂吗？你叫乌鸦嘴吗？都不说好话的啦。那这里呢就发现说，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人就可以了，国王就可以了，可是人跟神之间呢还必须要两个、哦、把人到神的面前来替人向神讲好话的，这个叫祭司。那上帝呢要向人讲话的时候人不敢听，那上帝要叫一个人替神向人讲坏话的，就说你这样不对，这个不好，你要改过来，这样讲不好听的话的，这个叫祭司、欸、先知啦。而且祭司比较不会被杀死，对不对？我帮你服务啊，帮你献祭啊，帮你可以到神面前，神会祝福你，神会对你好，这个。可是先知就比较，所以你看耶稣讲说，没有说从创世以来被杀掉的祭司，他说从创世以来被杀掉的众先知啊。先知因为替上帝指出人的错误，不一定会讨好别人。上帝在该隐这里跟该隐指出他的错误，我想他没有讨好该隐，该隐也没有悔改，没有变。那该隐不能杀上帝，所以该隐就杀亚伯，因为亚伯是先知，这样的意思吗？上帝跟该隐讲，该隐不听， 所以可能上帝就跟亚伯说啊，我讲你听阿伯你才讲的哈，你是他弟弟嘛，你信任他。那亚伯就很乖啊，啊，我就跟他说，上帝，你不要这样啊，你再好一点，上帝下一次一定会接纳你的。如果不讲没关系，越讲呢，这个老哥啊越气，这个不好玩哈、哦。就是说你要做先知的角色，那牧师常常是又是先知又是基督徒，所以是很麻烦。如果说牧师礼拜天不讲道，只有替人家祷告，那你就比较强，你同意吗？我们现在礼拜我不是想说我们不要到外面去跟人家握手啊什么什么，我应该在前面。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不管是害怕啦、啊、家里有生病啦、啊、有什么需要来，那我们牧师跟你们一起祷告，我们请上帝帮忙你，这个问题。那这边牧师很好，对不对？那个叫信师，知道吗？对不对？你自己平常不祷告，不知道怎么念，我帮你念哦，我帮你祷告啊，我给你祷告啊。是讲道的时候，牧师的角色也是信师，他是先知的角色。你听过圣经说，先知讲道之能，有没有？所以先知他讲道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你们礼拜一到的礼拜六怎么做是不对的。虽然你没有特别指定哪一个人，总是那个子弹导致总会打到几个吧，会不会？好、哦，牧师如果故意针对某一个人，那是不对的，因为讲道的目的不是要让某一个人出，啊、哦，而是让某一个人，那个没有什么目的的、啊，目的是让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说啊，我等你掉，我回去以后，这个礼拜我应该对我老婆好一点，或者我应该怎么样，我有些东西可以改变，那这样才有意义嘛，不然你来礼拜就是拜见。啊，可是这个要改变，就必须要有人指出说哪个地方需要改变呢、啊？一指出来，不是每个都会改变，对不对？有人就会立刻急了。对，明明就在讲我。对，先知是有人讨厌，就有好多先知真的是很可怜的、啊，有时候还要讲故事啊，不然的话一讲出来就完蛋。那个国王的先知最可怜，但。你记得那个上帝要摩西跟埃及王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可以到西乃山，为了什么？为了去侍奉我。好啦，法老王后来没办法啦，因为所有人都死掉了，然后就让他走。到西乃山以后，结果以色列人不敢去听上帝的话，有没有？因为上帝太厉害了，神功很强，你知道吗？哦，打的呀，地震啊，哦，你不要说那么多，只要地震就好了，像上次那么几级地震啊，讲啊，明天顺顺。但是说我来讲话一点，不要讲，你叫牧师讲就好了。你讲太可怕了，后、哦、牧师讲至少没有地震啊，对不对？你一开口就呜大风大火那个，这人就是这样。跟上帝说，我们会听，你不要讲，你告诉声，你叫摩西去，你跟他讲，他来跟我们。上帝如果真的以他的本相向我们呈现，不可能听的，不敢听的，连面对都不敢面对。所以你知道先知为什么要先知吗？先知就没有上帝那么可怕，先知是人啊，是被上帝挑了，他觉得好，就要成为圣人，还要做这个角色，这个乌鸦嘴的角色。那上帝就跟那个先知讲，还要先知来跟这些老百姓。这是从旧约以来，如果上帝可以直接跟每一个人讲话，根本不需要先知嘛，对不对？就好像说上帝跟该隐就直接这样讲，可是后来亚伯就扮演第一个先知的角色，知道吗？他借在上帝跟该隐之间，他就被该隐干掉，大家好。那这个解释就是我利用这个旧约的还有新约的耶稣讲的话来回过头来解释到底亚伯跟该隐讲什么话。我想是讲劝善的话，就是告诉该隐说不要这样啊，你要怎么样啊、哦、所以耶稣才说亚伯是第一个先知嘛、哦、他把神的经历再跟该隐讲，可是他付的代价是被杀掉，他牺牲他自己。那耶稣基督也正是这样，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扮演的是三个角色，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是三合一的。像一般旧约是分开， 因为这个合议很危险，除了耶稣有办法，其他的这个权柄啊，这三个都很有权柄，这个权柄合在一起的话就可怕哈、哦。我们现在不是说分权吗？哦，分开，那个中古黑暗世纪就是把政治还有宗教，宗教包括先知跟祭司都合在一起，整个世界变成有一千年在黑暗世界里面，这个 power 哈、哦，权柄合在一起的话就很可怕。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讲义，讲今天可以把这个讲啊。这个两个兄弟四章八节，会谈的可能内容，可能是弟弟亚伯以先知的角色劝告哥哥该隐，结果是没有成功啊。结果该隐是很生气，就打他。打他，我们不晓得这个是蓄意谋杀，还是暴怒失手，还是过失致命，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就死掉了。好，对爸爸妈妈来讲是很可怜，一下子失掉两个，不是失掉一个，你知道吗？那有一个要被判刑，没有判刑还不错，如果杀人者刑的话，就是一个是杀掉，然后一个就是被判刑，是那个后来没有，上帝没有把他判刑，上帝把他判刑，所以亚当夏娃一下子就叫两个孩子。那这个怎么说呢？亚当夏娃他们的不对在哪里？他们做错事情以后，当上帝跟他们问说人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答案是说 No money， 不是我，就是他。亚当说我的那个杂货啊，你有我那个杂货啊、哦、如果不是他，我今天好好的，我很乖啊，我没有问题啊。我们这个叫心理学叫投射外射，一般我们叫做卸责，推卸责任，对不对？出了纰漏，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错。会不会亚当夏娃虽然被赶出一点，这个问题并没有改善？所以这个该隐跟两个人，我们讲看着爸爸妈妈，没问题就没问题，一有问题两个人就是你不对是你不对，该隐就回到这一关。那现在献祭不是很难看吗？自己的神上帝要的，他的没有哦，就不会完全都是你。是昨天打电话给上帝讲，只有打小报告，不然今天什么上帝知道我礼拜一到礼拜二都没有乖乖的，是不是怎么样子？所以他把所有他的愤怒、他的挫折，要压迫承担。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那这个是我的联想，就是说父母。如果有罪，父母如果有罪，会不会影响子女？那我们这谈到罪很多东西的哦。第一个，罪会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对不对？我们要祷告，上帝不听；我们要敬拜，上帝不要。上帝都变了，做好一点就好，不必拿那些来，不要。所以，你若行得不好，就不蒙悦纳，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第二个，罪会让你失去自由。我讲过，那个罪要吃你，对不对？它不是只有罪哦，它不是被动的，它会给你搞得越来越紧。第三个，如果这样还没关系，我自己做自己受嘛哈。罪如果还会祸延子孙，如果亚当夏娃的问题影响该隐的人格，如果有关系的话，这个真的是问题。我们讲我们自己从小到现在有一些所谓不对不好的，我们自己都知道的。我们现在如果有小孩，这样会有影响吗？还有如果有影响的话，是从哪里跑过去的？到现在我们没有简单的答案。基督教有一个观念叫原罪，听过吗？这个原罪怎么传下去的？不知道，看起来是有的。每个人为他的罪要向上帝负责，就每个人罪又会影响别人，这个好。横的会影响，会动，会影响；直的也会影响。那有一些人吼、哦，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教派会说，我们祷告要求上帝来斩断这个从祖先来的咒诅，听过这样的治疗吗？哦，那个治疗不是内在治疗，那个是阻止治疗，这样。那、啊、他们很相信，但是那个背后有一些神学，我们是可以讨论。所以那个背后，他们认为我要问的说，那个在哪里？叫我问你吗？没看你的，就是说，啊、祖先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在 DNA 吗？ 在哪里？在大脑吗？它这个怎么传到孩子？这个 root， 这个遗传的这个路径，还是那个只是榜样？那我们在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对也好啊，智慧也好啦、啊，处理事情的态度、人格啦、啊、个性也好，都是自己这个问题，不知道我们叫 nature nurture debate， 听过这两个字吗？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清楚的答案，就是怎么过去的灵性的东西，人乱就灵性的东西怎么传？我个人就是说是有影响，不会说父母就父母，那下一代就是你叫 clean slate， 就是白纸一张，都不受父母影响，我不相信这样。但是，那我比较倾向的是说，可能是样子榜样的，五音化音啦，知道吗？就是说耳濡目染，我觉得那个影响一定有。而且如果我们要做这种治疗，断根的治疗，我们可以跟神说什么？我们这个家庭齁，从短熬扛三熬，我们这个生下来那个声音就很大，一讲话就像在骂人这样齁，可不可以从我开始？如果说那个是因为那个生下来你的肌肉这边就比人家粗齁，但是你可以调吗？可以微调吗？你比较粗，难道你每一次声音都那么大吗？特别在生气的时候，声音都是很大，讲话都很难听。那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说，在我这里来算了，不是什么神奇的神在哪里啊，但是世界那种，就是说神你改变了。我比较喜欢的断根治疗是这样。你看过那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吗？那个恨变成是家族的，有没有？那个，现在中东啊，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变成是代代一直传下去的。那像这样的东西可以断吗？所以在我们这一代来把它停掉。如果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你还没有结婚，那你发现你的家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不管是什么，不知道，一定会跟神说讲，我们的受苦到这里走，到我这一代就好，你施恩典给我。把我的生命完全改变，好让我的下一代不需要再继续承接上一代好几代。那这个是完全圣经没有写，圣经只有写说亚当夏娃审判他的时候，他们就推卸责任，有没有？这个有这样子。那现在提到说该隐就把他自己杀掉，有没有？那其他的是我的联想，听懂吗？我的解释哦，所以圣经。一定是加上解释，没有加上解释，你里面的亚当夏娃的故事，面的概念就是你不会想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嘛？你不会想要说那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有什么关联嘛？这种解释，这种 interpretation， 就是我们用两个方法来解释。一个就是你要注意的是它的 context， 你的联想它的背景啊，叫 literary context， 一个叫 cultural context。我刚才这样子解释，就是说，夏娃跟亚当在那边推卸责任，跟该隐现在在生气可能有关系，这个就是前后文的连结，知道吗？连结起来，然后有一些东西啊，比如说那个国王啊，祭司有没有亚伯的角色？那个是犹太人古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很清楚有这样的角色，那个圣经都没有写哦。后来在耶稣的时候讲一句话说，先知从亚伯开始，是这么一句话。那么先知、祭司、君王，这个是 cultural context， 这个是神学院的学生到神学院去念书要当牧师前，他们就要念很多年，就是要念这些东西。那你有这些东西拿在手里的时候，你要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有这两个东西来帮助你做这样的联想，都不会任意的去联想。上次跟你们讲过那个血，记得吗？那个献祭要流血，他说什么流血的都是献祭，就是那样的联想是任意的联想，那个不是很好。那每个礼拜天你们听牧师讲道，一定都是听牧师在用他所了解的做很多联想，那希望这些联想对我们了解圣经，还有对我们的生活是有正面的帮助，那才有意义。如果我们 当家创世纪，你也会念来不去，来这边听我讲，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几个字念到这边过去了。那这个联想表示有一种有它的危险性，因为那个是我的解读，这样子懂吗？那如果你们听的时候，哎，对哦，你们心里面你有你的逻辑嘛？我讲过有那个什么 logical consistency 有没有？上个礼拜天我讲的哈，就是逻辑不会自相矛盾啊。好，那我的体验里面好像也有这样，我自己家族里面好像也有，就是这个家族的人就是光伟东做弟弟，你是那种家族吗？就是从阿公下来哈。大家都自私自利的、啊、大家都很自私，有的家族就是都很自私，大家都不顾自己的，都不管别人的。那像那样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面吗？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改变吗？那就是我很有兴趣。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讲该隐，对不对？上帝跟他说：“你干嘛生气？你若是那个样，你若行得好，你若没有那样，你若很不要改变嘛，那个罪会追上。你要在小的时候压过他，或者你会很紧张。如果该隐再到外面去跟两个人的话，那就把他杀了。”圣经就是这么短短的，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面至少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要面对，就是罪，讲讲对吗？罪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下代的影响，还有对我们一做礼拜的影响，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的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礼拜天的敬拜，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不对？有很多影响，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帮助我，那我在这上面虽然上瘾要戒掉很痛，但是还是要尽早把它拔出来，拔出来还有机会，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他不需要继续承担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举手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用问句开始跟该隐的对话，你用 rhetorical question， 希望该隐能够你静下来，能够有一点缓求出是很遗憾的，该隐愤怒到听不进去的话，甚至他的弟弟后来可能也是这样的劝他，他也听不进去。如果我们有时候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盛怒的时候，很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跟该隐一样，所以讲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做一个不对的事情，而且我们有发现好像这个不对的事情我在扩大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听你的劝告，在还可以的时候，虽然痛，好像那个钩子已经吃进去了，让我们有勇气来对付它。特别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草从我们的家族拿掉的时候，就让我们成为这一个人，就把这一些从祖先留下来的，不管经过什么管道的，我们求你帮助我，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来跟罪划清界限，那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再回到那种在你面前的自由，我们要回去的保护我们平安回到家。谢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